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他可能会推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投入；美国一国会议员倡议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把3月2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推迟。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们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想我可以有可能把它向后推迟那么一点点，但总的来说我不愿意那么做。去年美国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并警告说，如果中国在3月1日前不改变一系列贸易行为，美国将从3月2日起把关税增加到25%。美国目前已经对另外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进行了关税报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年底同意进行贸易谈判，争取在3月1日前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抵达北京，与中国开始高级别的贸易谈判。今年1月底结束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据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当时发表的声明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两国达成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变。在1月底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结束时，特朗普曾说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亲自敲定最后协议。上星期特朗普说，两位元首的会面可能要在3月1日的期限之后举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远期最大战略威胁，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代表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一场较量。戴维森是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有关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署的听证会上讲了这番话。他说，中国是我们在印太地区和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仅仅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根本没有看到全景。相反，我们正面临在价值观上根本性的严重分歧，这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和威胁的手段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让现行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取而代之。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近70年来印太地区大体上保持了和平，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自由国家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能力，以及美国强大的现代化核威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地区正面临五大挑战，其中朝鲜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挑战，而中国是美国长期的最大战略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和解读。
你们说一说这个星期二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听证会，是让这个印度洋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司令这个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它的这样一个背景啊，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场听证会是刚才我们介绍到，就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在这个参议院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是邀请到两位重要的这个军方的人物，一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是陆军的这个司令叫埃伯拉姆斯，是两位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具体来说，一个是就是美国对，其实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对韩国的这样一个军事部署，还有就是美国对在整体上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那当然不，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当然不可能就是缺少这样另外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国家，就是中国。那两位都在这个证词中都先后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影响。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就这个戴维斯这个海军上将的话来讲的话，美国仍然致力于，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具体上来讲就是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印太地区。那美国也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就建立一个各个国家都能够接入都能够进入的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和这个空道，航空还一个海上通道，还有一个航空通道，其实也是针对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建立的这些人造岛礁，所谓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个航行自由设置的一些障碍。大概的听证会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个主要是美国现在跟朝鲜的这个核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如何去面临中国不断给美国带来这个挑战。
嗯，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叫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是个海军上将叫戴维森，他说呢就是在美国是在亚太地区面临是五项这个大的挑战，当然主要是提到了这个朝鲜是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再一个就是中国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样的威胁，我们来具体的来谈一谈这两方面。
对，他说呢，其实上这是戴维森上将，他说呢，这个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大概过去70多年来，基本上维持了一个这个总体上维持了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么一个局势啊。但当然他强调，这个和平呢是主要是得益于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努力，特别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建立这种盟友的这种紧密的这种盟友的关系。但是他也强调，就是美国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呢是面临五个主要的挑战。那分别这五个挑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朝鲜，虽然这个美朝关系现在有所缓和啊，但是这个美国的军方实际上仍然是认为这个朝鲜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国戴维森上将呢他又强调就是说中国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挑战。其实他还谈到了俄罗斯还有就是恐怖主义，也就是说这个非国家的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印太地区扮演的这个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如说伊斯兰国，比如说恐怖主义等等。那最后他还谈到了一个自然灾害。那具体就这个朝鲜的威胁，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他是怎么说的。
尽管我们去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朝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我对这个月晚些时候的美朝峰会感到乐观，同时我们正按照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2018年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找到最终全面可核查的去核路线而努力。我们军队的战争备战程度和其致命性是对付朝鲜威胁的最佳优势。
对，实际上他谈到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议员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点或者说一个忧虑的地方，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系是有所改善，那个紧张程度不像2017年或者2016年之前那样那么紧张，但是呢，美国在这个如何确保这个朝鲜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去核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那他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在提到中国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仅仅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没有看到全景。相反，我们正面临在价值观上根本的严重分歧，这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和胁迫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让现行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取而代之。
对，其实我们看到他所强调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现在主要的一个竞争，他已经认为去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竞争。那他主要就强调就是说，北京的比如说就是用这个所谓这一带一路啊这种新的这种倡议啊，那美国的一些专家或者一些这个官员解读就是说是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这个输出的这种比如说债务，比如他特别强调两个国家，一个是马尔代夫，还有一个是斯里兰卡，认为这个国家呢严重的依赖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导致这两个国家呢深陷债务。他认为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美国并不欢迎的，所以他把这个就是这种竞争呢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竞争的高度上。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可能马上就要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啊，特朗普总统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底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啊美朝峰会。刚才这个戴维森海军上将是他本人是说到对这次峰会呢他好像还是感到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了。那么美国军方整体上对这次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整体上就是说还是应该说是喜忧参半。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一方面认为就是说这个双方接触那总是比不接触好。那像当时在场有议员就是说，那接触呢可能不一定，比如说双方的接触或者是谈判或者说这种元首的峰会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切实的或者可以落实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去核，但是呢双方接触至少可以保证就是说这个紧张局势不至于进一步升级。现在各方都在关注的是下一步这个美国怎么去落实，怎么去推动朝鲜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承诺，就是说进行这种去核。而特别是美国所强调的就是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特别是强调要可以核查这个去核。那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在这方面美朝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这个具体怎么落实双方可能还都在探索当中。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最近白宫啊，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要退出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
对，
那么这个消息还是引发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争议吧，甚至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就认为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做法呢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那么美国军方的这些将领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举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看到的感觉到，就特别是这两位上将他的这个观点大体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导条约实际上当时是这个美国跟这个苏联制定的这样一个限制一个这个中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条约。那现在的来看的话，俄罗斯他美国认为俄罗斯已经在很多方面上都已经就是说去违反了这个条约的规定。那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制定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中国的存在，那现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这个高速崛起的一个大国，这个戴维森上将他就说呢，其实中国95%的导弹都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中导条约所限制的，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是希望在能够把中国加入进来，去在美俄中三方可能争取这三方来重新这个谈判。来谈判达成一个新的一个类似的条约去限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样一个条约美国退出以后可能对朝鲜也是一个震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行政令之后，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说，白宫行政令对美国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事关经济的繁荣，还有关国家安全。白宫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沙纳汉空军中将说，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他们的军队现代化做了大量投入，而其中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笔资金。沙纳汉说，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加快把研发结果转化为实用能力，同时吸引人才，建立一支一流的技术团队。根据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五角大楼去年6月成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中心还与美军网站司令部合作开展有关国防的太空项目。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位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美国联邦众议员塞斯·穆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说，毫无疑问，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在应对挑战方面极为有效。我们如今在太平洋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挑战，也许不会和北约完全相同，显然名称也不会是北约，但我们应当探索那种形式的联盟，把我们在太平洋的非正式联盟正式确定下来。穆尔顿议员认为，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但长期来看，中国的问题更大，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正在赶超美国。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需要具有他所说的下一代思维，必须要运用新技术来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取胜。他说，中国不太可能会攻击美国的航母，但是经常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中俄两国不太可能在航母等武器装备上与美国抗衡，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型武器抗衡美国的军事实力。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更小型、更便宜的下一代武器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并在人工智能、超音速和网络武器上投入更多。穆尔顿当选众议员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期间参加过伊拉克战争。他星期二发表这些外交政策观点的一天前，曾对美国一家媒体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访问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继续这周对欧洲的访问。蓬佩奥警告欧洲联盟，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他们的境内建设通讯基础设施，让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变得复杂，并且增加困难度。华为最近扩大了在匈牙利和波兰等中欧国家的运作，美国官员担心华为设备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蓬佩奥星期二对欧洲的出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访问欧洲呢，有几个重点，那就是呢，要强化美国与中欧国家的关系，不让俄罗斯以及中国有机会趁虚而入。那么他警告欧洲国家在能源上不仰赖俄罗斯，那么在通讯以及网络安全上面呢，要注意有关于仰赖中国的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早些时候在华沙与波兰的外长所举办的一场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有关中国华为公司在波兰设立基础设施，我们对波兰以及对全球所传达的信息是，使用华为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对这个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以及安装相关网络和系统所带来的风险。我们的任务是确保美国所掌握的信息能够和盟国共同分享，其他的国家作为主权国家会自行做决定，选择要在他们的国内部署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当然也明确指出，其他国家特定的决定会使得美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更加困难。也就是说，美国永远不会把美国的设备和中国的设备装置在同样的地方，因为这对美国的技术与设备带来风险。我们向每个国家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些国家会自行做出选择。
那么除了能源、通讯以及网络安全，蓬佩奥对欧洲访问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接下来在华沙所举办的中东和平部长级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主要目的就是要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破坏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活动。林森。
首先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安全以及武器非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 早些时候呢是接受了你的专访，他说中国通过军民融合等战略来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推动其高科技军事能力的发展。他还说美国会通过外交努力警告盟国，中国在西方通过不正当的管道所取得的尖端的科技可能被拿去作为军事用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专访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这个福特他强调，这些努力的目的呢不是在对中国进行经济禁运，相反的是希望美中能够继续公平的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那么中国呢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呢正在帮助美国的企业呢在获得美中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竞争。那么对此他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福特助理国务卿怎么说。
That sounds like a lot of mirror imaging to 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中国的翻版。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在与中国企业野心勃勃地做同样的事情，例如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让中国臭名昭著。中国政府一直非常有系统地这样做，以便让特定部门获利。我怀疑中国对我们的指责，其实在描述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威胁，并且与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实现互利的经济参与。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不幸和令人不快的事实，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的技术转移被转用于军事目的，我们希望尽力防止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那么为了阻止中国通过不当的手段从美国获得关键的技术，美国也采取了一些策略，包括了出口管制、签证审查以及呢投资审查等等。那么所谓的签证审查是防止中国政府所赞助所资助的留学生呢来协助中国军方获取敏感的技术。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强化对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呢是否也在阻止拥有重要技能的学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而美国校园呢是否已经成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目标，福特助理国务卿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这方面的确存在风险，但我也想强调一点，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威胁而言，我们所谈论的只是极少数中国留学生。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棒的教育体系，尤其美国的高等教育拥有最佳标准，对全世界的学生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当然，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并不希望由于一些措施阻挡了这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教育体系。不过，另外一方面，一些人利用这个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在不被授权的情况下窃取敏感技术，并且把它带回母国，但只有很少数的中国学生这样做。中国政府有能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和操纵学生获取这类信息，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适当的签证筛选措施抵御这些威胁，同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最聪明人才，保持优秀的教育体系。
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局。助理国务卿福特呢告诉美国之音说，那么他的目的呢是在希望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同时呢也强化应对网络安全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东欧之行意图遏制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今年正值共产主义在东欧地区垮台30周年，蓬佩奥所访问的3个东欧国家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捷克外长和总理很快将访问美国，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和中兴也将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后，星期二开始访问斯洛伐克和波兰。布达佩斯商务日报说， 蓬佩奥这次访问加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美国国务卿在访问中特别强调了自由和公民社会在对抗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扩充影响的重要性。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匈牙利两年前曾经帮助中国阻止欧盟发表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议员2016年因为会晤到访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遭到中国的报复，但后来双方关系修复。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斯洛伐克还率先在东欧地区国家中为自己制定了中国战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2016年访问波兰。波兰共和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阻止北京在这一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但是这对波兰外交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波兰目前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这家波兰主要大报认为，如果波兰放弃与中国和伊朗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美国最终决定在波兰部署大型军事基地。波兰历史上曾经遭受周边欧洲列强的欺辱蹂躏，历史上几次亡国，波兰一直寻求美国能够常设军事基地，甚至准备为此支付15亿到20亿美元为美军基地建设基础设施。波兰将在星期三宣布同美国签署价值10亿多美元的合同，采购一批美制的 M142 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不但能够达到300多公里，而且能够发射导弹。匈牙利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语系居民问题一年多来关系紧张，匈牙利多次封杀了乌克兰与北约的对话。乌克兰非常关注美国国务卿的这次东欧行。乌克兰媒体说，蓬佩奥在布达佩斯呼吁匈牙利支持乌克兰，不能允许普京分裂北约。官方的乌克兰通讯社说，美国这次还警告东欧国家不要使用中国华为的通讯设备，因为那样将威胁自身和盟国的安全。美国国务卿东欧行也正值今年是共产主义在东欧地区垮台30周年。蓬佩奥所访问的这三个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期间都拥有自己的特殊历史，特别在推动共产主义垮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1956年爆发了匈牙利起义，1968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接下来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最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东欧地区抗议共产党统治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这三个国家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他说，在这三个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都是对共产党统治的致命一击，更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全面垮台奠定了基础。伊赫洛夫说，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对苏联来说是一场噩梦，那是一场匈牙利人民反抗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稍早前在东德发生的民众大规模抗议主要集中在反对执政官僚，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匈牙利起义不但第一次反抗共产党的统治，更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伊赫洛夫说，匈牙利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但也促使共产党当局后来镇压布拉格之春以及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时非常克制和收敛。美国国务卿这次没有访问捷克，但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将在下个星期三访问华盛顿，为捷克总理巴比什即将访美做准备。佩特日切克说，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和中兴的安全威胁将是捷克和美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曾经访问捷克，捷克总统泽曼是2015年出席北京天安门二战胜利庆祝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和北约国家的元首。但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最近特别强调，捷克外交仍然将以多年来的传统为基础， 那就是捍卫人权和遵守国际法。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和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一直倡导捷克推动人权外交。与此同时，捷克首都布拉格新任市长格日布试图推动与台北的关系，并将访问台湾。格日布上任之后，一直推动取消布拉格与北京友好城市协议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格日布说，捷克同欧盟、美国等一样，在政府层面上都强调一个中国，但是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伙伴协议。他认为，前任布拉格市长与北京签署友好城市协议是为了让布拉格动物园能够获得中国的大熊猫，但是这一计划后来落空。捷克中央银行一个月前所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在捷克的投资数额远远少于承诺以及总统泽曼宣布的数字。捷克的主要外来投资人德国、卢森堡、韩国等国在捷克的投资数额都要大大超过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上周六土耳其外交部以强硬措辞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手法是重大的人道耻辱。安卡拉呼吁北京关闭新疆拘留营，同时提到著名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在中国监狱被折磨致死。仅仅隔了一天，中国官媒发布影片，力图证明被传死亡的黑伊特还活着。视频中，黑伊特自称因违反国家法律接受调查，强调自己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虐待。这段视频的出现时机与真实性引发更多的议论。北京的意图何在？对新疆问题一直保持低调的土耳其，为何选在此刻与北京针锋相对？中国是否可能因为新疆问题得罪穆斯林世界？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请来了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和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曹雅学说，视频证实中共对维吾尔文化精英的围剿。
传闻说这个黑伊特已经被判了7年、8年还是15年，说什么的都有。对，但是呢，你到中国的法院的网站，你不仅找不到黑伊特的这个判决书啊什么的起诉书啊，你其他那么大量的维吾尔人的资料在法院的网站通通没有。所以在这种程序极端不合法、新闻又封闭的情况下，那么出现一则传闻有误，实际上这本身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特别是像黑伊特，他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美国的马当娜哈，你说他在监狱死了，那么全社会都会沸腾，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嗯哼。
那么至于就是说那么至少他这个视频放出来，目前还没有人说哦这不是黑伊特，那么我们就假定他是黑伊特还活着哈。那么他至少证实什么呢？他至少证实两点，就是黑伊特被关着，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我们都没有不知道他为什么关着哈。第二就是说如外界所报道的那个中共的确关押了大批的这个科学家，维吾尔科学家、知识分子，然后那个文化人，包括音乐家甚至体育明星，最近关了一段时间放了哈，然后还有这个文字编辑，像卡什出版社大量的这个文字编辑被关押，历史学家啊、宗教学者这样哈，所以他呈现的从这个面来说。它呈现的是一个对维吾尔精英、文化精英的一个全面围剿，所以我们必须把黑伊特的这个事件，不管是误传也好，还是民众的反应也好，还是土耳其当局的反应也好，因为黑伊特在土耳其非常知名，那么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看。
高鑫认为，让黑伊特接受记者采访是真相大白的最简单办法。
具体到这个黑特先生，他只是放了一段显然是监狱里边看守人员给他拍的一段录像视频，并不是所谓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这是第一。第二，虽说他用了2月10号这样一个时间，但是2月10号这个时间和在这之前黑伊特曾经被过接受电视录像的认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再下来呢，就是刚才曹雅群女士所讲的，黑伊特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真的如果想以正视听，我觉得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公布之后，让他接受记者采访，
是
特别是境外记者采访，这就真相大白了。
嗯，
那么我确实同意曹雅群女士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另外呢，我们至少可以50%和50%相信黑伊特确实没有去世，这是一个误传。第二，黑伊特确实也是在2月10号被迫做了这样一个电视视频，但是呢，就像曹海军女士所讲的，既然你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视频，但是又不具体公布他的罪行和你依法对他进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逮捕的所有程序，那么这本身你是在对抗违反自己的法律，你把你自己违反自己法律这样说法公诸于众，自然会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弹，要求把那100万的在所谓的在教育营或者他们自己说的在职培训班里边那些失去真正事实上是已经失去自由的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族人也好，把他们的所有的姓名、所有的犯罪情况，或者所谓说的这个中国政权自己宣传的有轻微犯罪，但是呢不必要进行法律处理的那些真相都公布。
曹雅学说，穆斯林世界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穆斯林世界的不安是存在在那儿的，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黑伊特这个事件呢，是一个触发点，就说一个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非政治性的一个都塔尔他们的音乐之王，所以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刺激的。
嗯哼，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个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高鑫说，穆斯林的政客不愿意得罪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
土耳其也好，去分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他们的政坛人物，特别是现在在当政的那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伊斯兰，中国最主要那批伊斯兰，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也好，所有的新疆伊斯兰人在遭受人权迫害，甚至在遭受宗教上的迫害，他们呢表面上显得无动于衷，有他们自己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刚才胡鑫也说的，就是西方世界同时也在谴责他们的人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国内站在自己的政体的角度去维护他自己内心的自身的安全的时候，他不希望内部的反对派利用维族事件，利用中国的维族人权受到这个极大的迫害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威胁，来对他进行抗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他肯定从政治角度，他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从经济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他们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在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
曹雅学说，对“一带一路”的不满会与对穆斯林的迫害的不满所汇合。
“一带一路”现在在巴基斯坦也好，在这个中亚一些国家也好，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去年换届以后，它实际上引起了，已经在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省也好，重新思考也好，那么已经在民众当中有一些反对，就是国家负债这么大，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在中亚那些 真的是英语里说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就是建的那些路、那些桥、那些机场用来干什么呢？那么这些国家，我们知道中国的合同，我以前做过在律师事务所做过这个就是这个文件的这个发现和这个translation， 很多年过去了哈，我不具体指案子，这样我就不算泄密哈。那个就是说，中国它所到之处，它实际上是拿，它实际上是通过贿赂，这个也已经有很广泛的报道，他去贿赂一些政界的人士，他们的家人，和在中国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么他拿到合同以后，他造这些东西，解决中国内部提升中国内部的这个 production 这个生产哈。那么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它本身，它不是，它觉这一点是，我想我和高鑫是有一个类似宗教的信仰，我们都在心底里深深知道。中国他到这些国家去，一带一路，他根本的目的不是去给别人造福去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早晚别人会知道的。你不是去造福了，别人就知道你去造什么了，别人就会知道。慢慢，我想这一点意识已经开始显露。那么当就是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当中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开始有意识的时候，那么民众的这种情绪，它就会和中国对伊斯兰人口的压制，这样会汇合起来。
高鑫认为，中土关系和“一带一路”项目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去影响到或者产生严对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抱歉，我看错时间，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呢，您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吗？
我想一带一路具体到中国和土耳其已经达成的合作项目，我倒真的是不太相信会因为这个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取消合同等等。那么日后呢，中国在土耳其现在是有它经济利益的，中国不会单方面的取消它和土耳其的这些经济合作项目，翻过来土耳其也不会把这个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放到它的去影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双方可能都没有意愿这样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在中国占领西藏，迫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数万藏人踏上流亡之旅的60周年之际，多个藏人组织和倡导团体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感谢美国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说，每当他到访华盛顿时，美国的政界领袖都张开双臂欢迎他。美国人民说，我们热爱达赖喇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从达兰萨拉通过视频说，60年前西藏爆发对抗中国统治的起义，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表达了真诚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说，2009年以来，来自各行各业的153名藏人用自焚结束了生命。独立监察组织自由之家连续第四年将西藏评为全世界倒数第二最不自由的地区，只排在叙利亚之前。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十几位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发表讲话，谴责中国当局对藏人的压迫政策，重申美国对西藏的支持。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全世界目前有200多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如何用制裁手段保护世界各地的记者，是星期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研讨会所关注的主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这场研讨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奇说， 在全世界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排在前三名。
China has become very extensive, especially when it's related.
中国对媒体的打压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报道被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题材，比如维吾尔人人权问题，我们看到记者被卷入其中。
And so you see journalists getting caught up in this.
对于世界各地的记者来说，揭露官员腐败仍然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政策高级副总裁博申斯基说，多个专制政府都向记者发出过类似的威胁。
如果你有胆量批评我们，或者揭露我们的残暴或者腐败，我们会来找你算账。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不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宣布对17名涉嫌杀害流亡美国的意见记者卡舒吉的沙特官员予以制裁。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雷德奇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法律还没有被很好的用于保护中国记者，但未来不乏探索这方面制裁的可能性。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相比惩治人权侵害者，追究贪腐官员更能彰显这项法律的作用。
I think it's a profoundly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而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我们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中的反腐功能时，因为我认为追究那些偷盗百姓的人比惩治侵害压迫国民的人更能显示世界各地专制政府的虚弱。
We go after them for abusing and oppressing their people.
过去一年来，新疆的人权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新疆主政官员陈全国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There's incredible congressional interest in this issue.
美国国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关切。如果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想行政当局至少要做出某种解释。
Explain why it wasn't making a designation if it doesn't. So many of us in the advocacy
很多倡导人士都希望。也在和美国政府沟通，清楚表明他们需要尽快出台这个名单。我们希望能在下个月见到这样的名单。
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12月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旨在制裁那些侵犯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根据该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有商业往来，拒绝为其发放美国签证。VOA 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有中国人权律师家属要上书近5000名各级人大代表。另外，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将抵制驻港中联办的中秋团拜活动，抗议北京在香港重一国轻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回的报道。
是，我们知道就在两会要召开的前夕，709案的维权律师余文生，他的妻子许燕说，他要给近5000名人大代表每个人发一封信，他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个新闻点呢，是5000人大代表每个人他都要发一封信。那么实际上这个具体数字来讲呢，还这个不是5000，那么就是4841名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包括北京市，还有江苏省，以及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加起来呢将近5000。那么这个他的目的来讲呢，我那个问了一下，主要是因为那个余文生那个律师呢，他本身来讲呢，他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跟倡议宪法改革有关，因此来讲呢，他的这个妻子这个许燕就想来讲呢，通过跟人大代表的沟通呢，把这个问题正式提交全国人大。那么今天呢，我采访了他，咱们现在听一下许燕关于他这次行动的目的的基本说法。
因为余文生这个案件，当时虽然一直没有让辩护律师会见，但是我律师和我去争取会见的过程中，警察有提到说修改宪法的建议，所以修改宪法建议如果有关的话，那人大常委会的人大代表他们是最懂这些法律的，那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否违法，
是他来讲呢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是来讲呢能不能够实现他的目的，这是来讲舆论普遍关心的。因为大家对中国这个人大代表他们的这个使命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做法呢，大家都有共识，认为他们来讲基本是橡皮图章了，不会来讲呢这个提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来讲呢这个事件的新闻点在于呢，许燕本身对制度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想继续推动。下面来讲呢，我今天中午有采访了他，他当时正在这个南站，好像有点嘈杂，但是能够听清楚他的基本意图。下面我们听一下他的第二段讲话。
首先我在2018年在为余文生律师的维权过程中，其实我也给了很多个监督部门现场或者是邮递的方式申请他们对案件的监督，一年中其实都没有，也是没有得到回复。但是今年我依然不放弃，先是人大代表他会代表人民去做一帮助一些事情，其次人大代表他比较懂宪法和法律。
所以我们现在呢舆论呢就继续关注，那么许燕这次所谓的5000人人大代表上书这个行动到底具体结果如何，但是起码来讲呢他是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玉文
是生华。那么今天在香港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中国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也就是中联办啊，预计要在下个星期二邀请香港立法会的全体议员来参加元宵节的宴请活动，不过香港民主派的议员表示他们将不会参加，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今天香港这里面的报纸来讲呢都报道了这条最新的消息，这个实际上是昨天了，这个中联办发出的邀请的昨天已经送达，那么中联办的所有的领导都要参加2月19号，也就是下星期二的元宵节的庆祝活动，那个共度佳节，同时来讲呢好像也是一次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目前来看呢，民主党方面还有其他的香港的这个泛民主的这个政党呢反应都比较的冷淡。据我所知呢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将不会参加。为此来讲咱正式一点呢，我采访了一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先生，那么胡志伟先生看代表民主党呢是这样跟美国之音讲的，下面是胡志伟先生的讲话。
我们民主党觉得中央政府在香港的管制的路径呢是重一国轻两制，因为这样的一种管制的方向呢，我觉得对香港的长远的利益呢是不利的，没有好处的。因此呢，我们想通过清楚的意见的表达，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一直在香港所做的所谓沟通的方向呢，基本上你就不接受香港不同政党的意见，一意孤行。因此呢，我们就要清楚的表达我们是不同意这样的管制的方向，重一国轻两制是会影响香港的长远的利益，也是会影响到在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可以对国家的贡献。因此呢，我们也因为这原因不参与这个春节这个中联办的晚宴。
另外除了民主党以外呢，另外的公民党的党魁也表示认为这是风花雪月的一次活动，因此也不会参加。那么与此同时，建制派的自由党的党魁钟国斌先生呢则批评民主党说，你们一直声称要跟中国方面跟北京方面进行沟通，现在人家中联办已经迈出第一步了，你们民主党又不去了，那么这是相反方面的意见。总而言之嘛，2019年开始这个香港的政治阵营的发展状况，现在来讲从第一次活动来看已经出现了成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台湾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随着台湾关系法迈入第40年，时间的推移使台湾外交部感受到让年轻一代了解台美关系的紧迫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之际，台湾外交部与驻美各处将与美方合作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对话、台美多主题国际研习营、学术研讨会、美国国会纪念酒会等等。 这些以 TRA 四十台美恒久伙伴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不仅是台湾外交部对双方紧密伙伴关系的纪念，更主要的目的是普及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台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祥认为，台美保持紧密伙伴关系已达40年之久，而且这个关系呈现越来越密切的趋势。然而，年轻人并不太了解这当中的渊源。
事实上，主要的目标就是让，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包括还有台湾人，主要是美国人哦，能够了解，台湾关系法的意义以及对台美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当初制定台湾关系法的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大部分都凋零了。你问很多美国的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台湾关系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台湾关系法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利用今年这一整年的时间来提升美国，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台湾关系法的了解。
嗯，
就为什么美国会跟一个没有邦交的国家持续一个很密切的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卡特1979年事先未通报国会而与北京建交，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并表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用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台湾关系法还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台湾外交部表示，民主与自由是台湾和美国的重要共享价值，而宗教自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今年三月，台湾将举办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这是继去年七月美国官方在华盛顿首次举办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后，第一场在美国海外举办的区域性对话。
我们举办这个对话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特别彰显台美之间在我们共享价值这方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姚司长表示，将有很多印太地区国家参加，而参与人员级别是否将达到部长级，他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应。他解释说，这场活动由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具体人员名单则由该组织与美方商议决定。截至目前，美国之音还没有收到台湾民主基金会对采访请求的回应。台湾还将在六月邀请美加青年领袖访台开展交流。在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近日发布的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中，台湾以93分序列自由国家，得分高于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民主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在过去的一年掀起了高潮，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三听取了去年华盛顿示威活动中有关枪支管制的呼吁，这是该委员会8年来首次就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
我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与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分享这个非我所求的平台，因为他们的声音和我以及帕克兰的同事们一样重要。
同时作证的还有戴安·拉蒂克，他致力于帮助芝加哥弱势青年远离暴力。
I strive to reduce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gun.
我努力用我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感情，也就是希望，来减少枪支暴力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创伤。我做到了这一点，在我自己的家里为10到24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打开我的大门，防止我每年服务的数百名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对他们不利的环境里。
枪支管制活动人士谨慎乐观地认为，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民主党人在为枪支管制而战，人们会说，这对你的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罪犯不会去买他们，但如果你堵住漏洞，你就会减少他们把枪支带到我们社区的机会。
我们满怀希望，但没有什么是有保证的。我们真的希望打破这种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众议院的情况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It's another story.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11月投票，让枪支意识多数派进入国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种常识性的枪支暴力预防措施。我们希望本届国会能够实现这一点。
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的新法案，它仍需要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将继续直播。